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拒绝执行暂缓执行高院的禁蒙面法违宪裁决的申请。反映总统蔡英文不接受说用香港人的鲜血换选票的批评。有香港的网民在星期二国际人权日一日的正日，在金钟连侬场再举办集会，为香港人加油，继续争取落实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以下是较早前集会发言者的片段。
人权宣言里面的第三条就是叫做生命权，原来人有一个人权是享受生命自由和人生安全。
而我们在香港的地约记者汤云在时事经纬环节会有详细的报道。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敲定贸易协定方面进展良好。以下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12月10号颁布判词，拒絕香港政府就高等法院較早前有關禁蒙面法違憲裁決的暫緩執行令申請，而律政司上訴將定於明年1月9日開庭審理，預計需要用兩日的時間去進行庭審。該判詞意味著禁蒙面法目前已經屬於無效，而且不能夠用來執法。较早前，高等法院上个月裁定行政长官在危害公安情况下引用紧急法属于违宪，而同时依据紧急法订立的禁蒙面法亦都同样违宪。随后，港府正式提出上诉之后，并要求上诉庭申请准许该法例仍然有效，或者暂缓高院的裁决。特首林鄭月娥為對付香港街頭持續的反修例抗爭，10月4日突然以危害公安為由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並於10月5日生效。台灣總統蔡英文10日出席第14屆亞洲民主人權獎頒獎典禮之後，接受傳媒詢問時表示，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令到台灣人民警覺要更加珍惜自由民主，並用更大的力量來保護。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質疑蔡英文將香港當成換取選票的工具，同時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亦都批評民進黨用香港人的鮮血嚟到換取選票。對此，蔡英文回應指出，佢唔覺得利用香港人嚟到選舉，對於香港人走上街頭爭取民主，民進黨始終保持支持的態度，希望台灣而家享有的民主自由，香港亦都有一日可以享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表示，美国和中国在敲定贸易协议方面进展良好，同时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国商品征收新关税的时间越来越近。美中两国目前正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进行磋商，旨在缓和双方长期的贸易争端，但是两个国家是否能够在近期达成一项协议，目前仲不清楚。如果沒有進展的話，華盛頓原定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新的關稅將會在未來的12月15日生效。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表示，雙方正在進行緊張的談判，特朗普將對進口關稅做出最終的決定。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領袖星期一12月9日在是否應該彈劾總統特朗普的問題上展開針鋒相對的觀點。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众议员纳德勒一再表示，特朗普暂时扣押美国给乌克兰的3910亿美元的军援，来到促使乌克兰调查前总统拜登将自己置于国家之上。基辅急需这笔军援抗击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分子，拜登是特朗普2020年选举的主要民主党挑战者之一。纳德勒推动弹劾特朗普，他争辩说，特朗普总统邀请俄罗斯帮助赢得到2016年的选举，要求乌克兰为2020年亦都这样做，结果就被曝光了。他说，
If the president puts himself before the country, he violates the president's most basic responsibility.
纳德勒说，他背弃了他对国家最基本的职责。星期一下午，新西兰北岛的 附近的懷特島上火山開始爆發，已經至少有8個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北島是紐西蘭兩大島之一，紐西蘭警方證實目前有31個人住院，8個人下落不明。警方說他們不預計會發現更多的新患者。總理阿德恩星期一說，火山爆發時懷特島上有47個人，包括新西蘭人以及來自澳大利亞、英國、美國、中國和馬來西亞的遊客。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沙特王儲薩勒曼誓言繼續保持合作，調查發生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一處海軍基地的槍擊事件。發生在上個星期五的這次事件造成3個人喪生。兩名領導人星期日晚間通過電話講到了這次槍擊事件，這次事件中的兇手是美國受訓的沙特空軍飛行員。白宮的聲明說，王儲重申沙特阿拉伯致力和美國合作，杜絕彭薩科拉槍擊案這樣的可怕襲擊再度發生。南韓總統辦公室星期二說，文在寅總統將會在12月23日起訪問中國，出席中日韓三國峰會。同時，美國和北韓無核化談判陷入停滯，緊張局勢繼續升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星期一公布的報告顯示，2018年排名前100的軍火公司的武器和軍事服務總銷售額為4200億美元，比同期增加了4.6%。亞馬遜公司指責美國總統特朗普利用不當壓力和偏見破壞了該公司從美國國防部拿到100億美元大單的機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繼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星期日發起估計有800,000人參與的12月8日的國際人權日遊行，有網民在星期二，即是12月10日今日國際人權日的正日，在金鐘連儂牆再舉辦集會，為香港人加油，繼續爭取落實反送中運動五大訴求。這次集會亦是民陣星期日800,000人大遊行之後，首次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合法的集會，參與人數是值得觀察的。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就會見傳媒說，香港的人權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不過對於星期日繼續有800,000人上街爭取五大訴求，她說香港政府不會再作讓步。我們就接通美國之音在香港地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請她連線報導香港國際人權日集會的最新情況，以及林鄭月娥拒絕回應五大訴求的反應。湯慧雲你好，請問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呢？香港國際人權日集會的最新情況是怎樣呢？
係咁，而家我嘅位置咧就係喺金鐘政府總部即係連龍牆嘅對面嘅行人天橋嗰度㗎。咁睇到咧，而家係集會嘅現場咧，仍然咧仲係有100多人咧喺度參與緊集會啦。咁啊，亦都見到咧有唔少咧都係即係一啲中學生咁樣樣嘅。咁啊都睇到咧有2個咧係即係黑衫黑褲啦同埋著住好似係校服裙咁樣樣戴住黑色頭套嘅中學生咧，而家企咗。在馬路中心的一個的安全島上邊，咁咧佢哋咧即係不斷咧喺度即係指揮一啲即係轉入去呢個嘅天美道嘅一啲嘅車輛，咁但係咧就暫時咧係未見到有堵路嘅情況出現嘅，咁咪集會咧由即係傍晚嘅6:30左右開始咧，到而家咧9:00，即係過咗9:00啦，其實已經係進行咗2.5小時噶啦。一路睇落去咧，都係咧係即係相當之即係和平有序咁樣樣嘅。咁其實咧睇到人數嗰方面咧，其實係7:00左右咧，7:00至8:00左右咧，其實係。即係比較高峰期啦，睇到大概係有500人左右嘅，咁而家咧係陸續有啲已經散去咗，有100多人喺度啦。咁其實睇到咧，其實嗰個氣氛啊，同埋參與嘅人數咧，明顯都係比咧即係6月初開始嘅時候嘅反送中運動期間嘅即係喺即係平日嘅集會動節都有即係上萬人咁樣去睇咧。今日咧嗰個嘅即係人數同埋嗰個氣氛咧，都係即係平淡咗唔少嘅。咁咧其實集會即係發起集會嘅網民咧，喺社交網站嗰度貼文就話，其實就係1948年12月10日 聯合國公布世界人權日宣言，確立了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走過了71年，世界人權仍然是一個未竟之路，在香港和世界各地還有很多人民仍然要為爭取基本的自由和權利而奮鬥，甚至是有所付出和犧牲。網民也都表示，集會是為香港人加油，也是為全球為人權奮鬥的人打氣的。其實這次集會也是80萬人遊，即是星期日的民陣的80萬人人權國際人權日遊行之後呢，首個是獲得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其實看到集會人士都是不斷地高舉一些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還有由初夏到寒冬我們從未放棄等的標語，也是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的口號。咁亦都有參與集會嘅人咧，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啊，其實咧由六月初嘅34度嘅高温到近日咧14度嘅低温，香港人仍然係冇放棄，繼續堅持咧係爭取五大訴求。佢哋認為咧咁樣持久嘅社會運動咧係從來咧係未有過噶，相信呢個信念唔會消失。雖然咧人數咧係減少咗，咁亦都有啲金融人咧喺集會上面分享咧，就話咧最近啊，亦都有啲金融人啊，因為政治理念咧而被辭職嘅事件發生。咁佢哋認為啊，如果香港人係冇咗人權同埋自由，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咧都可能會被新加坡取代，亦都可能咧會逐漸變成中國一個普通的城市嘅啫。啊，劉月玲，
係啦，湯雲啊，咁就反送中運動由民陣6月9日80萬人大遊行開始，到而家已經半年啦。咁頭先你提到就係今日嘅集會嘅人數咧係減少啦，咁同埋咧就氣氛比較係和平平淡一啲。咁而參加者佢哋嘅感受係點樣咧？
係咁據記者現場嗰個觀察啦，咁其實係晚上7至8點咧，即係放工時間之後咧，個人數咧係有500人左右咧，係比較多。咁但係比起半年前咧，集會動輒有上萬人參加咧，就減少咗好多㗎啦。咁但係參與集會嘅18歲職業訓練局學生胡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係到咗11月中。理工大學的抗爭者和學生被警方圍困開始咧，先至係參與今次嘅反送中運動嘅遊行同埋集會㗎。佢主要咧係不滿警方嘅暴力咧係不斷升級，而抗爭者同埋學生喺過去半年啊，已經有超過6000人被拘捕，但係到而家冇任何一個警務人員係因為濫用武力而受到懲處。佢認為咧呢個情況係唔能夠接受㗎。而對於今晚嘅集會人數比半年前明顯減少，胡同學就認為是正常，因為經歷了半年的抗爭，有人感到疲倦也是正常，但他仍然會堅持，主要是不滿警方的濫用暴力。他都強調是不會被警方的子彈嚇退的，反而會更加憤怒。聽下胡同學怎樣說。
可能警察覺得用武力就可以阻止個示威咯，但是不會咯，都是會繼續，即是不會因為子彈就我哋就會退縮，反而會更嬲。
喺湯雲啊，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早上就會見傳媒，主動提及今日咧係國際人權日，佢認為香港嘅人權狀況係點樣咧？
係咁，林鄭月娥星期二朝頭早喺行政會議前係例行咧會見傳媒噶。佢就話今日咧12月10日係國際人權日，強調香港嘅人權自由係受到基本法保障同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至咧係國聯合國嘅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嘅有關嘅規定所管制㗎。咁香港政府咧係會維護呢一啲嘅核心價值。而林鄭月娥又話，星期日咧有遊行以國際人權日為主題，香港政府已經先後咁樣發表咗2份嘅新聞公布，希望講清楚香港喺人權同埋法治、司法獨立等各方面得到嘅保障，唔希望咧再有政治人物咧到海外咧係唱衰香港㗎。聽下林鄭月娥點樣講。
因為我哋唔想，雖然我哋都見到，但係真係唔想咧有一啲嘅政治嘅人物咧係不斷到海外嚟到去提供一啲不實嘅指控，或者通俗啲講咧係唱衰香港。是要求這些外國的政府或者國會採取一些行動來到針對香港的現況，甚至是一些制裁性 的工作。回歸以來我們在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評級其實都是取得非常好的成就，而這個是得來不易的，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廣大的市民，以及無論是政治立場 係乜嘢嘅朋友咧，都係要珍惜呢個法治。
而林鄭月娥就仍然拒絕回應星期日80万人上街遊行爭取的五大訴求，咁主要原因係乜嘢咧？
咁林鄭月娥表示，佢明白星期日上街遊行嘅市民期望香港政府聆聽同埋回應遊行人士提出嘅訴求。佢話咧，過去幾個月咧，無論遊行示威嘅人數係幾多，香港政府咧都有用心去聆聽同埋了解噶，希望能夠做到一個令市民都感受到香港政府有誠意嘅回應。不過林鄭月娥就強調，相關嘅回應係唔能夠偏離法治嘅原則。香港政府要把持的重要的底線和可能涉及憲制的安排，他重申最重要的回應已經是撤回了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不能夠再回應其他的五大訴求了。再聽下林鄭月娥怎樣說。
至於其他的訴求，我已經多次解釋了，就是我剛才說的幾個原則。第一，就是如果是偏離了法治的原則，譬如如果是要求特區政府要特赦，換句話說咧，要係釋放曬所有喺呢次事件裏邊被捕嘅人士。剛才我都提咗一個數字啦，今次被捕嘅人士咧係超過6000人，而涉嫌即係犯嘅刑事罪行咧，亦都有唔少係好嚴重嘅，縱火、擁有極度危險嘅爆炸品、襲警、以致危害人嘅生命安全。我哋點可以完全罔顧法治，是為了要做一個回應呢，而是滿足這個訴求呢？所以對於是違反這個法治的精神，踐踏一些重要的原則的底線呢，我們都是沒有辦法可以作出這個回應。
是的，湯雲，那集會人士對於林鄭月娥拒絕繼續回應五大訴求有什麼看法呢？會不會迫使到抗爭者是將他們的行動升級呢？
係咁，參與集會22歲化名陳同學嘅大專學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只係一直重申過往唔回應五大訴求嘅論點，但係對於好多上街遊行嘅人士關注嘅警察暴力等嘅問題，林鄭月娥咧都係一直冇回應㗎。佢認為係包庇警察，可能會令到咧部分人嘅行動係升級。不過陳同學就認為，反送中運動持續了半年，很多市民對林鄭月娥以至問責官員不回應五大訴求已經習以為常，好像走入了一個長期抗爭的死胡同的局面。聽下陳同學怎樣說。
我覺得會有少部分的人決定行動升級的，但是我覺得就這個勢體來，有很多市民已經覺得這件事丟淡了。就這件事的趨勢，就 我自己覺得呢，就不會很多市民再出來的，但是不代表這個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咯。就是那些、官員不聽市民的意見、只是一貫這樣照自己的本子辦事，但是又不用問責，警察做錯事又不用問責，我覺得整件事是不應該的。但我覺得現在少了市民會去關心這件事咯，現在因為好像已經習以為常咁樣咯。
係啊，湯雲啊，咁集會人士對於林鄭月娥只有政治人物喺國際社會唱衰香港有咩回應呢？
係咁，陳同學對美國之音表示唔認同香港政治人物喺國際上唱衰香港。佢話最近有一啲嘅國際調查顯示，香港仍然係最多人想去旅遊嘅地方之一，反映香港嘅國際地位並沒有咧因為反送中運動而受到影響㗎。而陳同學又表示，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反映美國對人權和民主的堅持。如果有外國制裁香港，即是由於政府官員的政策是違反國際上人權和民主的原則，並不是因為有政治人物去唱衰的。陳同學又說，國際關注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狀況，是可以制衡中國對香港的影響的。再聽下陳同學怎樣說。
我係咁樣覺得咯，所以我覺得國際關注是好的，因為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特區政府又有中國呢個後台，咁其實好多嘢嚟，佢哋可以派解放軍嚟，咁其實香港就真係淪陷啦。咁我覺得國際關注係一件好事嚟嘅，而家中美仲打緊貿易戰啦，咁其實中國好多嘢都係同其他國家有關係啊，咁其實我覺得國際嘅關注係會幫到香港咯。
咁林鄭月娥點解唔能夠回應五大訴求咧？咁背後係咪有北京嘅影響咧？咁你哋都係訪問咗一個學者，咁學者係點樣分析咧？
係咁，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泳兒星期二喺一個記者會上面表示，林鄭月娥以至佢嘅管治班子喺管治上已經失去咗主導權，背後咧係要跟隨北京止暴制亂嘅原則噶。咁李泳兒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要打開目前香港因為修例風波引起的死結，他認為北京調整對港政策是最重要，而要解開這個死結其實就是北京本身，但是今次香港發生這次的反修例事件也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國際環境之下，也都牽涉到當下的中美貿易戰等的國際的氣氛，所以就看看國際氣氛上是怎樣對待中國問題的。那聽下李泳兒是怎樣說。
咁喺一定程度上，嗰個反修例事件裏邊發生嘅事，亦都係似乎係相倒翻轉頭嚟，係加劇咗嗰、那個即係中美關係嘅嗰個嘅問題。咁因為其實大家都講喺十一月，如果唔係因為即係發生理大，即係好多國際評論都係認為，如果當時理大嘅嗰個圍堵事件唔係去到一個大家見到咁危險嘅地步嘅話啦，特朗普係可能唔會喺感恩節之前咧就係、是、簽咗嗰、那個人權民主法案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變咗話香港嘅問題，其實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其實呢個係牽涉到即係話中國自己本身嘅外交政策嘅國際關係嘅問題。
系啦，汤云啊，咁联合国公布最新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显示香港同中国大陆嘅差距有几大咧？报告分析话，全球示威浪潮主要原因系乜嘢咧？
系咁，据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嘅报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一，即系12月9日公布2019年人类发展报告。報告公布的人類發展指數顯示，挪威是全球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德國和香港就並列第五位，中國就遠遠落後排第85位，反映中港兩地無論是衛生、教育和收入水平都是差距很大的。咁報告咧係評估咗189個國家同埋地區嘅衛生、教育同埋收入水平，十大排名咧分別就係挪威、瑞士、愛爾蘭、德國、香港、澳洲、冰島、瑞典、新加坡同埋荷蘭，美國同埋英國咧就並列第15位，其中香港嘅平均壽命係最高，達到84.7歲。成年人平均咧係接受12年嘅教育，每人每年嘅平均總收入咧就係60221美元，折合咧大約係47萬港幣噶。而至於排名第85位嘅中國，平均壽命咧係76.7歲，成年人平均係接受7.9年嘅教育，每人平均嘅年收入咧係16127美元，折合大約係12萬6000美元嘅12萬6000港幣噶。而中港兩地嘅差異咧，相信咧亦都可以揭示到中港融合嘅問題。而今年咧示威浪潮咧係席捲全球。報告嘅導言就表示，雖然當今社會好多人已經脱離咗極端貧窮，但係脫貧之後，每個國家嘅大部分民眾對前景都係失去咗希望、目標同埋尊嚴。不少人逃離極端的貧窮之後，但是沒有機會和資源控制自己的生活，因為社會上仍然以一個人的性別、種族或者是父母的任備的財富決定他的社會地位。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斯泰納就表示，全球的示威浪潮是一個明確的信號，反映即使人類取得了進步，全球化的社會仍然是有些事情運作得不是很好的。而報告又表示，社會不平等的證據無處不在，當人們付出了努力、才能或者是承受完風險之後，但是只是得到微薄的回報，這種不公平的人類發展不單只是傷害了社會、削弱社會和諧，同時都是減低了民眾對政府、機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報告又表示，在一個阻礙民眾發揮所長的社會裏面，如果有少數人發揮自己的力量，為自己的利益制定決策，這些的政治決策難以反映整個社會的願望，在極端的情況之下，民眾就會走上街頭的了。劉月玲，
好了，謝謝湯雲。以上是美國之音在香港地的記者湯雲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美国商会主席和会长最近被澳门当局拒绝入境。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认为，这个是为防止香港的乱局传染至澳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显然是中国当局对美国通过有关涉及香港和新疆的法案作出的反制措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担心，美中两国关系锁定在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香港报道。
香港美国商会主席葛里福同会长祖泰拿12月7号在前往澳门出席美国商会举办的一次活动时，被澳门当局拒绝入境，但是没有说明任何理由。香港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中对两个人被拒入境感到不解，并暗示这个是中国当局做出的过度反应。声明说，我们希望这个仅仅是对目前一些事件的过度反应，国际商业活动可以继续向前进行。澳门保安司司长黄少泽8号回应葛里福和祖泰拿被拒入境一事的时候说，他不会对个案做出评论，但是他重申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身的出入境政策。他还表示，警方在执行澳门的相关法律时，入境人员的身份与职业并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安全风险与安全威胁才是唯一的考量。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微博上表示，澳门当局不给葛里福和祖泰拿入境是为了防止香港的乱局传染到澳门。他说这个反映了澳门很怕香港局势传染的高度警觉。他说澳门比香港小很多，经不起折腾，所以对香港的乱局进行严防死守。香港美国商会没有对胡锡进的这个说法做出回应。自从香港2014年发生占中运动以来，一些被视为是激进人士的香港人进入澳门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认为，这个中国当局对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以及国会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做出的反制措施。郑宇石说，中国当局表示要采取反制措施，又不能够引发美国再加强制裁，所以有选择的平衡。他说，中国当局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在国内不能够示弱，在国外又要克制。在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中国对美国采取一些报复措施，包括暂停审批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申请，并对一些在香港运作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奥森伯格罗伦研究员蓝普顿认为，中国采取的反制行动是美中关系锁定在一个恶性循环和螺旋式下降的进一步体现。他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在香港看到的动荡和压制越多，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做出回应，美国政府越是对香港表达支持和承诺对中国实行制裁，北京就越相信美国的黑手正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起到作用。蓝普顿还认为，中国宣布对一些在香港展开业务的美国非政府组织进行制裁，意味着对香港非政府组织的监管正在从一个香港当地的问题转变为北京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范围之内的问题，是对香港自治的进一步侵蚀。蓝普顿教授担心，美国国会通过有关新疆法案会进一步加剧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不断恶化的互动，而且亦不利于维吾尔人。蓝普顿说，所有这一切可能无助于新疆维吾尔人的困境，因为中国将美国的行动与那里的动荡联系在一起。有分析认为，美国众议院12月3号通过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更加切中中国的经济利益，可能会激起北京更大的反应。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几日前发推话，基于他所知道的情况，由于美国国会计划通过有关新疆的法案，中国正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的美国官员与国会议员实施签证限制。他还说，中国当局可能会禁止所有持美国护照的人进入新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的零售管理协会表示，未来六个月香港可能有超过10%的零售商会倒闭，主要原因是社会动荡令到游客望而止步。这个协会对他们会员进行调查之后说，在香港约64000家的零售企业当中，约有7000家表示将会被迫在未来六个月里面关闭。调查显示，自从六月社会出现动荡以来，约有97%的受访者就是曾经录得是亏损，其中30%的企业说在未来六个月里面是被迫裁员，平均裁员10%，总计裁员是超过5600人噶。好啦，咁听过有关报道之后，就结束呢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据报，中共下令政府机关电脑软硬体喺3年之内国产化。瑞典起诉前驻华大使林大安。中国谴责美国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话维吾尔人学员已经全部结业。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0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针对人权卫士及其家属的拘押和骚扰，并允许外国及国内非政府组织注册和自由有效的活动。声明还指出，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并承诺要保护该宣言所列出的权利，但近期的揭露令人质疑北京对这些非常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对中国政府非法关押律师、记者和公民社会领袖依然感到严重的忧虑。据维权网报道，多名中国维权人士9号晚间欲前往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参加国际人权日活动，却遭到警方扣押。其中，维权人士黄和英在使馆入口处被警员检查证件时带上警车离开。被关押的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亦都被警方限制在家不准出门。中国暗示将会以模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指控即将审理已经被关押1年的2名加拿大公民，此举被广泛认为是向加拿大施压，迫使他释放中国公司华为公司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10月10号对传媒表示，康明海和迈克尔的案件已经被移交给检察机关根据法律进行审查和公诉。美联社说，这一宗案件的审理通讯疑犯基本上可以肯定会被定罪。星期一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高科技创新领域的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5个沿海都会地区，咁嘅結果加劇咗地區不平等，並削弱咗美國嘅競爭力。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同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 ITIF 嘅報告表示，美國經濟嘅未來在於佢嘅高科技創新領域，但領域中嘅地區差異已經達到極端嘅水平。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檔案，要求所有政府同埋民公共事業機關在3年內移除所有外國電腦設備和軟件。金融時報12月8日的報導援引了中信建投證券分析人士的話，說中共這份指令要求政府相關機關在2020年將30%的電腦軟件以國產品牌替換，2021年國產化替換率要達到50%。瑞典檢察官星期一12月9日說，瑞典前駐華大使林大安因未獲授權與外國勢力聯繫，安排被中國拘禁的瑞典籍書商桂文海的女兒安格拉桂在斯德哥爾摩會面而被起訴。美聯社報導說，瑞典外交部對於今年1月的這次會晤事先並不知情，在林大安安排安格拉桂與據稱是2名中國商人的會面之後，她被從北京召回。中国新疆政府星期一说，被关押在引起争议的新疆培训营的学员已经结业，新学员将来去自由。中国还抨击了海外夸大针对被关押人数的估计。路透社说，在联合国和一些人权组织披露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大约100到200万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之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欧洲商业游说团体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一表示，大型歐洲企業正在轉移供應鏈，迴避美中關稅，而較小的小型企業則在想方法承受額外的成本。 中國一間政府圖書館最近在圖書館門前焚燒所謂的含有傾向性的文章書籍的照片和相關報導，引發巨大爭議，令人聯想起歷史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中國職業籃球協會12月7日處罰一名外籍球員人民幣10,000元，稱這名球員在賽前的奏唱國歌儀式過程中未行注目禮。星期日，芬蘭執政的社會民主黨選出了該國34歲的交通部長為下一屆總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南太平洋岛国外交的动态，以防中国再取得台湾邦交国的外交承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太平洋事务副主任斯潘迪12月9日星期一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与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共同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在9月中基里巴斯及所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国之后，美国正在密切注意几个南太平洋台湾邦交国的动态，包括图瓦卢、努鲁、马绍尔群岛、帕劳。此外，一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新国家，最近才针对脱离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独立公投的布干维尔独立后的外交立场亦必须注意。斯潘迪在这一场关于台湾、中国和美国在南太平洋利益的座谈会上表示，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国务院亚太助卿史达伟都在公开演说中一再强调，台湾有能力对他的邦交国、邻国以及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他说，我们视台湾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以及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台湾和它活跃的民主是太平洋及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坚定支持台湾与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关系，我们对地区有共享愿景，包括法治、繁荣与所有人的安全。斯潘迪说，美国强烈支持台海两岸关系的稳定，这种稳定为数十年来台海及地区的和平发展提供一个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外交承认而对台湾邦交国的积极以及有害施压作为，破坏这个框架所提供的稳定和益处。斯潘迪说，中国施压台湾邦交国的作为已经导致台湾三年来失去7个邦交国，而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的秘密和突然外交转向亦引发自己国内的争议。而如今面对台湾仅剩低的15个邦交国的局面，要防止其他国家转向，必须注意图瓦卢、努鲁、马绍尔群岛、帕劳等国家的立场。他说，虽然这些国家都重申对台湾的支持，不过马绍尔群岛刚刚选出新政府，帕劳领导人亦表明在2021年前的任期内不会转向，他的动向仍然值得关注。另外还有必须得到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央政府批准才能够独立的布干维尔，一旦独立后是否承认北京，美国亦密切关注。斯潘迪表示，美国尊重太平洋国家对于承认哪一些国家的自主决定，但是这些关于经济、贸易、技术和安全的政策决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和福祉，因此美国鼓励他的盟友和伙伴谨慎选择，并能够以保护自己主权利益对人民有利的方式做出选择。他说，主权代表这些国家可以不受外国胁迫自由生活，美国不会主宰他人，亦不会希望美国的盟国和朋友亦被他人主宰。他说，美国与台湾在自然灾害、环境保护以及强化法治等各种领域上有长期合作的传统，美国亦期盼与台湾在太平洋岛屿进一步扩大这些领域的合作。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怡翔说，台湾原来在南太平洋有6个邦交国，但是9月失去基里巴斯、所罗门群岛后，现在只剩下4个邦交国， 他认为台湾之所以处于这种外交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这个地区赋予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为他的利益而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其次，与台湾理念相近国家在台湾的太平洋邦交国的实际存在亦十分有限。另外，就是这个地区长期以来的治理问题，使到好像中国这种行为者有办法在这里采取恶意以及掠夺性行为。他说几十年来，台湾对太平洋友邦提供包括基础建设、农业、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环境等援助，向这些岛屿国家可信赖的朋友。但是我们在地区的积极存在目前正在遭遇来自一个行为者空前未有的威胁，这个行为者不按照同样的规则行事，看到的是扩大他的影响力范围所带来的战略及军事价值，但是经常因此造成对地区良好治理以及可承担债务的伤害。赵怡翔说，台湾准备与理念相近国家采取与中国完全相反的做法，要建立广泛的公众共识，使更多人知道台湾的存在有什么好处，亦使这个地方的人民更注意到对地区的恶意影响以及难以负担的债务，并且使地区共同参与透明、可负担以及负责任的基础建设及发展项目。他说台湾政府很清楚，使太平洋成为台湾与中国争夺影响力的战场并不符合地区的利益，台湾的目标是希望提供太平洋国家一个替代性的模式，一个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恶意行为相较之下更好的选择模式。在这场座谈会上，前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上校情报官法内尔亦介绍他参与澳大利亚电视节目《60分钟》到基里巴斯以及所罗门群岛拍摄纪录片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国企在这个地方的一些作为。法内尔说，二战期间美军在基里巴斯及所罗门群岛曾经有过大量伤亡，这个正是因为此地在地缘政治上的关键角色。中国解放军自从2012年即在军事地图上画出龙头图像，以三个箭头显示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战略规划。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在2049年成为全球领导，因此中国政府一再对外宣称中国永不称霸的讲法根本是谎言。法内尔主张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与台湾等有共享价值的伙伴联手，以一个新的21世纪南太平洋马歇尔计划对太平洋国家提供援助，使这些国家有一个不同于中国的选择。他说他与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和其他政府部门官员谈过，对特朗普政府的白宫、国防部及国务院三角阵线如何看待中国非常鼓舞，他们知道中国是什么回事，对中国天真的看法在我们政府中已经看不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随着2019年逐渐步入尾声，美国在台协会官员说将会在新的一年继续致力于强化美台关系，支持台湾民主，协助扩展台湾国际空间，令到台湾在世界舞台上贡献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12月5日星期四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庆祝圣诞的仪式中表示，2019年是一个里程碑的一年， 美台在这一年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亦都睇到咗双方40年嚟喺推进彼此关系之中取得嘅成绩，期盼双方未来一年亦都能够喺呢一个基础上创造更多嘅成就。罗瑞智话：佢哋嘅关系有令人印象深刻嘅成绩，佢知道美台所有人都期盼能够喺呢一个良好成绩嘅基础上有更进一步嘅成就，共同强化彼此嘅经济伙伴关系，支持台湾嘅民主，加强人民之间嘅关系。继续合作扩大台湾的国际空间，并且在世界舞台上贡献力量。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亦指出，2019年是值得骄傲和感恩的一年，美台伙伴关系既活跃和富有成效，而且非常有价值。这个关系是近年来最好、最紧密，亦都是最牢固的，而且它还在继续增强中。过去一年来，美台为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在两地举行了多项的庆祝活动，双边关系亦都在实质上有显著进展，包括彼此在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下的各种研讨会、对话、工作坊以及美台高层官员的交流。例如时任白宫国安全顾问博尔顿与台湾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李大雄，以及国务院亚太助兴史达伟与台湾外交部次长徐思俭的会面等等，这些的做法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朝与台湾关系更常态化方向发展，不过亦都被北京视为是极其危险的做法。中国外交部多次表明反对美台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在美国政府部门之外，美国国会两党亦都提出多项法案和决议案力挺台湾，包括台湾保证法和台北法等等。最新的发展是美国德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正准备提出一个名为台湾主权象征法的新法案，希望解除部分美台官员往来受到的限制，使台湾外交和军事人员在美国能够展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并着住制服。12月5日星期四，在庆祝圣诞仪式前的媒体查叙中，美国之音问高石泰对台湾主权象征法的看法。高石泰说，克鲁兹没多久之前才亲自访台参加双十仪式，是很多年来第一位参加台湾大典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长期对台湾友好，一方面因为个人价值理念的坚持，亦都因为美台关系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克鲁兹将提出这个使美台交往更提升、双边关系更深化的法案，台湾政府除了感谢之外，亦将对法案的相关内容、进程和步调与克鲁兹办公室保持密切联系。此外，高石泰还对媒体说，为进一步加强美台农业交流，驻美代表处已经设立新的农业组，来处理美台之间更多涉及专业领域，例如防疫和检疫等业务，使双方的农业合作能够更为顺畅，触角更为深化。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设在英国的科技服务研究网站本星期公布的对50个国家如何搜集、使用、储存和保护个人生物特征信息的排名当中，中国被列为在生物特征的信息使用最广泛和相关监控手段最具侵犯性的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所谓的生物特征信息是指人脸特征、虹膜、指纹等可识别的信息，他们同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一样，可以用于辨别身份，与个人财产、人格权益和私隐紧密相连。在英国这家网站公布的排名中得分越高，表示该国人民的生物特征数据的私隐保护脆弱。排名前四名的国家是中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美国，印度、印尼、菲律宾和台湾并列第五，而排名中对生物数据保护最好的国家分别是爱尔兰、葡萄牙、塞浦路斯、英国、罗马尼亚和瑞士。 报告的作者之一 Computech 网站科技专题作家保罗·比肖夫12月6号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的研究分析生物特征信息搜集和使用的各种因素，包括基于生物信息的侵入性监控以及政府在人脸识别、录入指纹和全国生物信息数据库方面的做法。比肖夫说，中国基本上在每个指纹上都得分，他们有一个全国范围的生物信息数据库，非常广泛使用人脸识别和监控摄像系统。中国的护照和身份证上都有生物信息，银行账户中亦包括用户的生物可识别信息。关于员工在工作环境中受到基于生物信息的监控的情况，中国亦缺乏相关的保护措施。每个入境中国的人都必须录入指纹，所以中国几乎囊括所有指标，大多数国家只是在部分领域得分。比肖夫在排名评估分析中提到，摄像监控在中国无处不在，正在被用来跟踪和监测维吾尔人群体。他说，北京在地铁的安全检查口测试人脸识别技术，用于控制旅客流动，并希望扩展到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等交通方式之中。此外，最近有报道说，中国电信部门的新规定要求手机新用户注册时要进行面部扫描。这份排名报告还认为，中国缺乏对工作环境中对员工的个人生物信息保护措施。有报道说，一些企业甚至在员工工作时监测他们的脑电波以提高工作效率。另外，美国在这个排名中名列第四，对生物特征信息的保护程度只是高于中国、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报告说，美国没有联邦层面保护公民生物特征信息的法律，但是个别州的确有相关立法。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移民执法机构最近批评说，他们在未经公民同意的情况下扫描了很多公民的驾驶执照头像。美国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一些城市开始禁止政府机关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比肖夫说，很多人脸识别的科技都是在美国开发，美国其实向中国等国家出口相关的很多技术。总体来说，生物数据搜集是一个新趋势，美国的监管法律并没有跟进，所以他认为美国在如何监管这一类科技方面需要为世界其他地方树立榜样。另外，这份评比显示，台湾在保护公民生物特征信息的做法亦不尽如人意。报告说，台湾警方使用一个涵盖所有公民身份证照片和人脸识别技术的数据库，但是这个数据库并没有包括指纹。中国媒体南方都市报人工智能伦理课题组12月5号发布的一份民调报告说，六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人脸识别使社会更加安全，令生活更便利，但是几乎八成受访者担心系统运营者安全能力欠缺会导致人脸信息泄露。这份民调显示，与传统方式相比，不愿意使用人脸识别和更加愿意使用这个技术的受访者占比率是 39% 和 41.11%， 两者基本持平。比肖夫说，即使在生物特征信息以外的一般私隐问题上，永远都会有私隐和便利之间的代价权衡。你向公司或者政府让渡了你的数据，以便容易地获得某些服务，但是你亦放弃了你的私隐。所以他认为，应该由每一个人自主决定哪些信息他们愿意出让，哪些服务不要也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对于很多人来说，婚礼是他们自小就梦想的日子，但是美国各地到现在不断发生同婚，令到这一日成为成千上万少女的噩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维迪斯扬的报道。
亲人的背叛，弗雷迪里斯这样描述他15年的包办婚姻。里斯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一个正统犹太人社区长大，离婚不成，里斯排除万难获得了一个学位，并存了一些钱，终于带着两个女儿逃出了婚姻。
My family and my community shunned me. They still consider me dead more than a decade later.
权益活动者弗雷迪里斯说，十几年来，他的家人和社区一直当他死了。这一段经历使里斯成为一名权益人士，反对包办婚姻、强迫婚姻和同婚。他在新泽西州创立了一个名叫《最终摆脱枷锁》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同婚受害者。自从2011年以来，在里斯的帮助下，550多人终于摆脱了这样的婚姻。在里斯的努力下，2018年新泽西州成为全国禁止18岁以下婚姻的仅有的两个州之一。
It's really shocking that when I first started doing this, marriage before the age of 18 was legal in all 50 US states.
里斯说，这个非常令人震惊。当他开始维权时，18岁以下的婚姻在美国所有50个州都是合法的。18岁是个关键，因为18岁前你没有权利保护自己抵抗强迫婚姻。美国大多数州允许16岁的年轻人结婚，两个州允许14岁结婚，13个州没有任何年龄的规定。爱达荷州是全国同婚率最高的州，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有40几万宗的同婚。2019年，民主党人梅丽莎·温特罗试图将结婚的最低年龄提高到16岁，结果失败。
With the history and conservative nature of this state, I proposed what I thought was a very reasonable compromise.
温特罗说，由于这个州的历史和保守性，他提出了他认为非常合理的妥协，将结婚年龄底线定在16岁。这个符合他们认同的年龄和法律划定强奸的年龄。目前法律规定，如果法庭认为符合社会最佳利益，一个小孩子就可以结婚，这个是一个反映过时价值观的重大指标。2019年，路易斯安那州将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16岁，并规定在一方未成年时，另一方的年龄差距不能够超过3岁。路易斯安那家庭论坛是反对这一项改革的机构之一。
Here in Louisiana, we greatly value marriage, and we believe that marriage i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 It's the bedrock.
路易斯安那家庭论坛成员海瑟林·本菲尔德说，在路易斯安那州，他们极其看重婚姻。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重要的机制，是我们的国家、文化和社会的基石。他确保和帮助抚育和养育小孩子，所以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有关最低结婚年龄的辩论起了负面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诋毁婚姻。反对同婚的立法人士和活动人士说，问题不单止是有关组成家庭的争论。
If you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of the kids getting married, I mean, they're white middle class kids. This is our problem.
温特罗说，如果你看一下同婚的人口结构，他们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小孩子，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性别歧视深深地植根在他们的历史中。他认为这个很明显是侵犯人权，因为他们一直在研究小孩子脑部发育，小孩子未有能力为他们的未来一生做出决定。对李斯来说，是否应该禁止同婚无需争论。他说，美国政府一向谴责有这种传统的其他国家，批评他们侵犯人权。根据最终摆脱枷锁的数据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有25万多名的儿童结婚，大多数是未成年的少女嫁给比他们大的男人。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扬的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